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五的节目，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看看日历啊，今天呢是嘉妍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因为今天就是呢我的儿子的生日，也就是说我当妈的日子呀，3月6号，哇，真的是永远不能忘记，非常的难忘的一天。因为嘉妍呢只有一位的儿子呀，所以我特别呢就记得我把儿子生下来的那天所经历过的这一些的身心灵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当然我真的要感谢主啊，除了是要借着这个平台空中辅导，这里有那么多亲爱的听众一起的跟我的儿子说这个生日快乐之外呢，我也要跟我自己说一声谢谢我自己，辛苦了。您知道吗？原来呀，这一句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话，就是要除了给自己以外呢，我也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跟已经当妈妈的各位姊妹们，你们都辛苦了。当了妈以后，我们真的是那种的辛劳啊，心力呀，我们关心孩子呀，那一些想法呀，我觉得没有其他人是能够100%明白，甚至是我们的另一半，做爸爸的、丈夫的，都不能100%了解我们内心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我想说的是，其实要养育一个孩子真的是不容易的。幸好我们是有信仰的，信仰让我呢可以更加的理解到我自己的限制，我自己的有限，以致我可以有更多谦卑的心，愿意呢就是因为自己搞不定，我不能单靠自己的智慧来做妈妈，所以我从我的儿子在我肚子里面的时候呢，就已经每一天为他按手祷告了。因为我十分的了解，单靠自己的聪明智慧绝对不能承受当妈妈的压力的。转眼间我就经历了主的恩典这么些年了，往后还要走长远的路啊，但是绝对不能忘记，要感谢自己的辛劳。在此要借着这里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谢谢您，你们都辛苦了。我相信我们的天父也很欣赏我们所付出的，即或呢我们身边的那位不能立刻的可以看见或者懂得欣赏你的辛劳，不过呢我们先不看他们会怎么样回应，先来调整自己，懂得欣赏自己的，上帝也是会因此而感到开心的。好的，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收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孙姊妹，你好吗？
哎呦，好好，都这么好，好久没有和你通电话了。
哇，真的好久了，对吧？
是，你和家人都好吧？
还好还好，近来就是这个流感呢、啊，上这个感冒高峰啊，对吧？
哦，
嗯，
我听你好像感冒了耶。
有，就是一直不好，一直不好，好不起来。
辛苦了。
你们都好吗？你们都好吗？
我们还好。
嗯，
感谢神。我在厂里上班呢。
你已经上班了？
我在上班，我媳妇在家带孙女。
哦。是，
我也听你们的空中辅导们，孩子是由3岁之前由他的爸爸妈妈带比较好，对吧？
3岁之前呐？
啊，
我觉得还
3岁就像我孙女在2周多哎，就是妈妈没有上课，就他在家他带着。
那非常好，我觉得我觉得你
听，我以前也听你们说呀。我们这个做家长的，孩子成家之后不能够每天天和孩子们黏在一起。
当然啦，
要给他们，
就是、
要给他们一点空间，是吧？
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你当然要给他空间，他才能成长，对不对？
是的，是的。
以前是你带孩子吗？
我来上班嘛，就是大家众说纷纭。有的说呢，我来上班，家里让孩子们辛苦了，但是我考虑到孩子们要锻炼，我们的年纪在上升，
对对对，
孩子们呢，他已经是一个小家庭了，也有了孩子，应该自己锻炼独立哈。
当然了，当然了，我觉得哈，孩子不是只是三岁之前，其实若是条件允许的话，一直陪伴孩子成长是很重要的。
他打算是明年9月1号，我孙女3周岁，孩子要上幼稚园呢，他妈妈就去。他以前是值日学，他以前是幼儿园老师。他就是妈妈也去，妈妈还去上班，孩子去读幼儿园。
是是是，
这样也可以，对吧？
我觉得可以的。那孩子如果是到了上幼儿园这个年龄的时候呢，妈妈跟孩子一起上幼儿园，因为你的媳妇儿也是教幼儿园的，对不对？
就的。
对，到时候孩子放学的时候接他回来，可能你的媳妇儿会累一点，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儿来的。那个时候，就是媳妇儿能够好好的做自己的事儿，也能够照顾他的孩子。而现在这段时间呢，你让他自己带是应该的。
他呢，他自己说的，孩子上学他就去上，他就上学校去上班。
可以啊，可以啊。
师母呀，我
是
其实最近好长时间就想跟你分享你见证呢。
什么见证？你说吧。
就是我刚才说到孙女啊，我的孙女从出生到现在非常的健康活泼的成长。你那真是上帝的祝福，这是一个。还有呢，我带着孙女呀，也在一起祷告，她基本上主导我能背的差不多，
是，
那说的差不多。
太感谢神。
再一个呢，我就，以前呢，你们也是听你们的辅导吧，以前我们自己的孩子没有机会往好好的这样带，现在呢，我就讲从孙女这块，就带她少祷告几句啊。感觉还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要哪里嘴巴痛了，要奶奶我们一起祷告，他祷告过，祷告祷告就不痛了。
哎呀，太感恩了。所以小的时候开始带领他能够跟神亲近非常重要啊。
小嘴巴也挺会说的。
就很聪明了，对吧？
是的，那上帝的恩典都是上帝的恩典。我的媳妇都也都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我再说一下，就是我想给你做个见证呢。我的妹妹的孩子现在非常的好了。妹妹的儿子
是
以前读书的时候啊，得过那个抑郁的，比较严重那个孩子。今年上半年呢，因为他妹妹高考要高考，恐怕他担心他有些时候有情绪别对妹妹学习有影响，就一直在医院里边待的时间比较长。9月1号之后，妹妹不上学了，她也从医院出来了。实在是上帝开恩了。
哎呀，
就是她也出来了，妈妈把她妹妹带出来的，也上了一个上海一个比较好的大学。然后呢， 这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呢，医生他的床务医生就说了，小伙子你不错，你回去呢要装备装备，准备出发上班。
嗯，
这是他的床务医生给的鼓励。
是是。
嗯，他妈妈的想法也是讲等到女儿陪读结束了，和儿子一块找工作，挣了一年够用，孩子出院不到一周，就在省城的一个厂里找到工作，我的侄子呢在附近帮他也找到了教会，他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厂，一个很好的一个厂里上班，做的工序呢也好，是一个仓库管理的，有四个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孩子，一个女生，三个男生，每周呢也有基本上不加班，可以聚会一次。
是是，
孩子现在呢就那个厂啊上班呢、啊、他挺喜欢的，他妈妈也在那里面上班，上班有三个月了，孩子的各个方面的状况，但是你就是也医生也说了，暂时你不要减药，
对，
不要不能停药，
对对，
就是每上班呢，他因为白天是早八点晚八点在厂里吃两顿饭，
是，
晚上的休息的也好，聚会的也比较投入，昨天晚上我妹妹也说打电话，她上班也比较紧，昨天又结工资了，结了6000多块钱、
哦、
自己也知道妈妈挣钱不容易，就是讲结两个月工资了，现在你就是孩子基本上恢复到以前的状况了，就是我妹妹也说了，让她现在就是意想不到她今天的孩子能够如此好的如此的快，并且上吧，你这个工作也怎么样的，孩子呢比较喜欢这份工作，
是
厂里面也比较认可这个孩子，
感谢神呢、啊、但是像你刚才说的，他的药不能停，另外呢就是要常常疏导一下他的情绪，尤其是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家人要多关心他，明白吗？
我听他妈妈说嘛，从上班以后呀，一直都很好，他每天下班从厂里，他晚饭在厂里吃，回来之后呢自己还上楼上自己去锻炼身体，
这个运动非常重要，
对，他以前是比较爱运动打球的孩子，可能他以前打球呢、膝盖有点损伤吧，痛，他现在呢就是听医生说呢，他自己在上面在每天在锻炼，膝盖也不痛了，孩子现在状况很好，但也不能放松祷告，我跟妹妹说了，
对，不单单的是不能放松祷告，刚才我讲的这两方面，抑郁症的人呢就是需要两方面一起来治疗，药物跟疏导他的情绪，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这个辅导可以常常关心他，那就可以，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看他表面上好像是非常好，现在工作也很顺利，但是万一在工作上面哪一天遇到什么事儿，他想不开，那一件事情就会又影响到他的这个情绪跟疾病了，
对，
所以多引导他讲一些这是感恩的事情啊，或者是引导他多看一些乐观积极的事情，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的。
他的妈妈呢每天呢他们娘俩每天也都有早晚在上班呢下班都有聚在就有祷告，跟神是一定不能一定在跟神的关系是一定不能那个的疏远的。
你也提醒他的妈妈，告诉他说妈妈就是你的后盾，除了耶稣基督会保护你之外呢，妈妈就是你的后盾，无论有什么事情呢就是随时跟妈妈讲，叫他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吧，而不是遇到事情放在心里面，
就是目前我说的嘛，现在呢就是从目前看很好的，就像以前呢现在也知道关心他妈妈，妈妈手机掉了你帮妈妈买个手机，第一个月发工资呀，就给他妹妹转了1000块钱，
太感恩了。
是的，我想对确实在是神的恩典。
是的，
就希望 我们在会第二次辅导好多这样的情况，
对，
大家都不要放松，
嗯，
不能放松。我们医生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一位天父爸爸，他是爱我们俩，
对的，对的。所以神也会借助医生、借助药物来帮助他。另外呢，神也要借助你们来关心他，让这个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对吧？
对，
嗯嗯，
对。
那孙姊妹啊，
还有，
你还有见证啊？
我想说，我不是见证，我想请就是我大姐呀、啊，也知道，你我们家里反正患难也比较多，患难之后想上那个恩典也够用，我的大姐还有没有印象啊？是吗？
你大姐，我曾经去看你们的时候，我只记得你跟另外一个你的好朋友，他是。
不是那个大姐，我的大姐去年8月21号出车祸的那个大姐呀、
哦，
我的大姐、
哦、是是是，
头颅开了3次手术的
啊、
哦，到现在还不能自理，孩子我姐夫从去年到现在一直都是寸步不离的，
哦，
但是你从他的身上呢也看到神的恩典，当时5%的健生还的一生命都没有了，医生都建议放弃的，
嗯，
所以现在呢，他基本上呢就也医生也说是奇迹了。
对对，
这个登记呢，我姐夫呢，护士呢也比较辛苦，
嗯，
师母呢为他祷告。
姐夫信主了没有？
姐姐信主一直信多少年了？以前得过乳腺癌的那个大姐嘛，她的也，大家都说她比较就是命运多舛呗。
不是，我说你姐夫有没有信耶稣啊？姐夫。
我姐夫也心里不明白，他儿子媳妇挺好的，那都他们都是很好的，信仰都是很那个的，很虔诚的。
要为你的姐夫祷告，要为你的姐夫祷告，
是
不容易的，
是的，
因为这样寸步不离的来照顾自己的妻子，真的的确是不容易，
辛苦，
所以我觉得你们可以多关心一下你们的姐夫，多支持一下他。
是的，
表扬一下他吧。我觉得，我真的是要肯定他，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肯定嘛，对不对？
我们经常也在说，要么就是辛苦了，能就
我觉得
老两口呀。
我觉得除了说之外呢，我们做一些实际的行动，比如说买一些姐夫喜欢的东西，给他补一补啊，来肯定他。这个只是说，我觉得还不够，对不对？
我们也有联系，有些关心也是有的，关心也是有的，
对呀、啊，我的意思说，真的是的确不容易，继续为你的姐姐跟姐夫祷告，这是需要代祷的事情。
师母呀，我还有，就这个大女儿的事情，你个人事情还没有着落，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一块。目前呢，有这个呢来给我妹给我女儿提亲了，呢，他这个孩子的父母呢，我也都认识，都是主内的，包括他的爷爷我也认识，也是老信徒，爷爷走了，这个孩子呢和我女儿的学历是相等的，年龄也是相同的，只是呢孩子没有认识神，这个呢。以说我们懂得圣经上来说呢，信和不信的哈，人不相配。但是我跟女儿这么说的呢，我要可以尝试处一下，因为她家里必定有信仰背景的。也我不知道，我但是就是有周师母也说过，两个都信的也不一定适合组建家庭。
对对对，不是说所有信耶稣都适合，但是呢，大原则之下哈。如果对方他没有这个信仰，他不排斥，他又想追求认识的话，这个可以尝试。但是如果对方他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不愿意去认识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觉得就很难，因为两个价值观不一致的人走在一起的话，以后的日子是很难过下去的。那我想问的是，你的女儿她怎么想啊？
她呢，先是说呢，就是这样，不信的呢，她就感觉到，以后来比较难，比较难呢。我跟她这么说的，我说你，您在 我想之前呢也有说过，都是信的，也有你没有做好的。
嗯嗯
嗯，无论是什么原因，是错过了机会，或者自己没有预备好，这都是有需要考虑的。嗯，但是现在这个方面呢，我就实话实说呗。我想，毕竟就是弟兄和姊妹的比例确实是差距很大，并且你有这个年龄在这里搁着。如果我想对，我想这个你可以尝试。就是这样认真的去了解一下，他好像说他们以前小学还是个同学，我想这个你可以尝试去联系，我想他爷爷，我那个小孩的爷爷我也认识，他爸爸妈妈我都认识，都是虔诚的信徒，就是讲这个孩子你光可以，如果你们能聊得来，上帝要认识，你们能聊得来，然后来呢他这个家里有信仰背景也愿意。这个你我想是不是可以就是考虑认真做一做。
孙姐妹，我跟你说哈，我们做父母的，像你刚才说的，你的孙女现在3岁，你的媳妇儿在家带她，你的媳妇儿说什么你的孙女都要听，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孩子长大了，成年人了，他要做什么我们不能够左右他了，对不对？所以呢，人生大事是他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呢，不单单是你呀，还有很多的父母的儿女，都没有找到对象，但是你能左右他吗？你左右不了的，我们只能够给他温馨提醒，另外就是为他祷告，别的事情呢，我觉得你要把他放下，你要把他放下。
师母呀，我是在尊重他的前提之下，我讲人家找人托一个姐妹说了几次，我就叫你，我你不答应，我不能跟对方电话。如果你愿意考虑可以做同学先了解了解呢，我就把号码给人家，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讲我不得给你，我让你自己做决定，这个决定才是你自己。
是啊是啊，所以现在你说什么都，
所以给过电话号码之后呢，我到这几天呢，我只跟他祷告，我也没有打电话问他究竟
还
有没有聊，还是这个我就不问了。
你就不用问了，姐妹，我跟你说，我们不问了。其实刚才呢，我关心的就是你的女儿的问题，因为你过去常常打电话来跟我讨论女儿的婚姻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一听到你的电话，第一件事情就想问这件事情。无论如何你要祝福你的女儿，她愿意或者是不愿意，我们做父母的就祝福我们的孩子。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她找不到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你让她能够活出神赐给她的新生命，幸福快乐的每一天生活，我觉得这个已经足够了，我们不要再强求。我最近看到一个姐妹，这个姐妹啊也超过了适婚年龄，将近40岁。以前呢她不是那么活跃的，但是最近我看她非常的美，因为她已经走出来了，她活出了那个新生命来，她觉得她找不到另外一半，不代表她的人生是没有前途的，她反而是活出神赐给她的新生命，快快乐乐的过每一天生活。哇，真的很美，真的很美。所以我们祝福你的女儿，希望她能够找到另外一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完全的放手交托给神，更重要的是祝福她，让她活得开心，好不好？
好的好的，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就谈到这儿了哈。
比如说以前可能会想哪件事情是做妻子的应该做的，那哪件事情是做丈夫的应该做的，可能以前就会想我同样是出去工作，那为什么到了家里面我就要多负责孩子一些，就会有这方面心理的不平衡。但是听了咱们的课程呢，其实就会明白丈夫他作为家庭中的头，他负责的对于整个家庭属灵方面的引领，还有就是经济上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教导孩子、陪伴孩子，确实是在我家来说是我更有这一方面的天赋和时间，那在这件事情上就不应该过多的去苛责丈夫，所以他就可以安心的去做他该做的事情。 这样呢家里面怨恨呢、纷争啊就少了很多。所以说这个课程我觉得也要听，不能停。
哦，小夫妻永不放弃，默契是最富有的一种储蓄，赌气话你一句
我一句
也觉得甜蜜，多庆幸我们望着同样明天，牵手再努力，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朱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朱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就是我女儿，我现在不是我离开我丈夫了嘛，我现在工作也顺利，然后就是成长也很快，然后跟神的关系也很好。我现在就是感觉和神的关系很好，所以我的养分很多。我就各种就是工作上面还有人际关系上面都处理得非常好。但是呢还是但是我丈夫就是这段时间他就是控制我跟孩子之间的就是联络，然后我女儿也是，然后他就跟我女儿说那个我跟一个牧师跑了，因为他们也不信主嘛，然后他们就说我就特别的反对就是我们的信仰，然后他就说我跟一个牧师有不好的那个，然后他又说我跟我的神学院之前上神学院的一个老师，他说我跟人家跑了，因为现在我来投靠我以前上神学院的老师和师母嘛，然后他就说我跟他跑了。然后我女儿刚开始她可能有点迷茫吧，然后她就没有几天没有理我，然后她说你和我爸都爱我，就觉得可能觉得我她可能有点动摇吧。然后昨天前两天他就前天吧，好像他就开始跟我联络，他就说妈妈，我那天我爸爸他们把我手机拿走，然后他跟我说了他在学校里面同学也挤兑他，然后他也自己也是没有那个拒绝的能力，还有自己也是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在乎同学的看法呀，同学的动作呀什么的。然后我看到跟我以前也一样，我真的很心疼，但是我确实又无能为力。然后他又跟我发了一些他自己写下的他心里面的话，然后写在那个本子上，然后他给我拍照发过来的。然后他说他有自残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掐自己，然后他说也有时候自己想去死什么的。然后他又说，但是我觉得死了以后一堆好尴尬呀，一堆人会看着我然后哭什么的，然后就又写这些。后来又都说他又说那个他就说他又觉得他自己容貌也焦虑吧，然后就觉得他说妈妈，我觉得你没觉得我很好看，但是我在外边吧都长得不漂亮怎么的，然后就是看到他的心里话。然后他也没有跟他爸爸也是对他还是挺好，我看到他跟他爸爸要钱，他爸爸又给他转钱了。然后我就跟鼓励他说，我说你看你爸爸也是这么宠你，我对你也很好，然后我也是尽量不在他面前说他爸爸的不是，一个劲的夸他爸爸的好。虽然他也看过他爸爸打我的场景嘛，然后他爸爸就是还有他奶奶他们就抢我，把他那一天他说把他手机抢走以后，就他奶奶还有他爸爸就在他面前骂我说我跟别的男人跑了，然后他就哭，然后他奶奶还去他关门了，他奶奶还把门打开，然后还去了，他就说他骂他。我说我就是我婆婆吧，就是还是人挺好的，就是她有一点子就是很容易，就是我就是没有主的人吧，就是没有神，心里没有神的人，她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她就会拿别人出气吧。以前总是拿我和我女儿出气，然后现在我离开了，她可能就拿我离开以后。就是我老公还有我婆婆，她就会拿我女儿出气，然后我就是非常的心疼她。然后她说，我说你给你买书，但是你不是说我推荐让我给她买书嘛，她一直拒绝。然后后来我就说，她就说她觉得她有病，然后需要看心理医生。我说但是你爸爸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你爸爸真的对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我的多，因为我有你们嘛，我经常给你们打电话，所以我有正确的这些导师。我就说 那我就给你买一本心理治疗书吧。然后他昨天给我发了个短信，就有个那个谢谢我的那一个表情包，然后我就给他买了一本那个心理治疗书，还有就是那个自我就要学会自拒绝的那样的一本书。然后还没有到，我自己也想买一本，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有钱，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先给你买，你先看。我说你不想看书，我知道你喜欢玩手机，我知道，但是妈妈先做个榜样，妈妈陪你一起学。我说就算你不看，我也要看。然后我就跟他这么鼓励他。但是我昨天跟他诚实的说，我手里没有钱，所以我先给你买，我借的钱先给你买，等我钱我手里宽裕了，我一定要买一本，我跟你一起学。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是很心疼他吧。但是他也是可能前两天可能也是心里怨我，觉得我离开我可能就是也是犯了错，就觉得是也怨我，然后没有理我，好几天没理我。后来他又说，他还是把心里的话先跟我说，他还不敢，他胆小嘛，然后他也还不敢跟他爸爸打视频，但是我跟他打视频，他就是愿意接我的视频电话，然后跟我说他心里的话。
朱姊妹啊，我觉得其实呢，我们教育孩子的整个的过程里面，父母的关系是最影响孩子的成长，对吧？
对，他说他爷爷奶奶也是天天吵架，他说你和爸爸现在也是跟离婚了一样。
对，
但是我确实是做不到，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去再跟我丈夫和好。
我知道。我觉得这个呢先把它放在一边，但是呢你可以很坦白的跟你的女儿表达你的感受整个的过程，不然的话孩子听到从别的地方讲的一句两句好像他爸爸说你跟教会的人跑了，那这些话呢如果是从第三者那边听到的时候呢，孩子会受到双倍的伤害。所以我建议你，因为你跟女儿妈妈跟女儿的关系是很深入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身段放下，好像跟她跟朋友一样的把你的整个的经历感受告诉她，你说过去跟爸爸相处的模式上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现在虽然我跟你爸爸离婚了，但是无论在生活上工作上人际关系上面我处理的都非常好，对不对？我相信你女儿也看到，所以你带她走进你的内心里面，孩子他就会明白，他就不会听到外面的第三者讲的话会影响他的思维。所以这是我今天给你的一个建议，坦诚的表达。你其实做得很好，你鼓励他看书，你也愿意跟他一起去学习一起看书。另外呢你也告诉他说，他在你的心目当中是多么的重要跟宝贵，而神看他更宝贵。因为神爱他，神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自己也要爱自己，而不要再自残，也不要受委屈，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只要他做的是正确的，没有做一些坏事情，做的是合理的，是合乎神心意的，叫他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他。
我也是经常这样跟他说。
所以他是需要额外的花时间更关注的一个孩子，因为你们的夫妻关系现在已经破裂了。而你也可以告诉他说，你也为爸爸妈妈祷告，可能你们这样分开之后，无论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们各自都在学习，各自都在成长，对不对？
他现在对信仰非常的抵触，之前他没有上初中之前吧，他就是我让他祷告，然后跟我儿子，我们三个人一起经常在家庭里面读经祷告。他也是，他是属于不是很容易表达的，但是我一直要求他，他也会祷告，然后对信仰也可以。但是后来他进入青春期以后呢，他就跟我说， 妈妈我觉得没有耶稣的存在。然后去年的时候，我记得我跟黄佳野老师通过电话，然后我女儿就因为她平时她也她知道她爸爸对我不好嘛，然后她就不会去跟她爸爸说，因为如果她去跟她爸爸说她不相信耶稣的话，她爸肯定拿这个逼迫我的很厉害嘛。但是呢她那一次就是非常非常的不想读圣经，非常非常的不想就是跟我一起祷告，然后她就跟她爸爸说这个事，然后后来她爸爸也拉着他姑姑逼迫我了，但是那一次他逼迫我，逼迫我的时候神另外开恩，然后他姑姑逼迫我嘛，然后他姑姑的两个孩子竟然听我讲过福音了，虽然就是说可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小孩子也小嘛，没有真正嘛，但是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儿子们，我大姐就是我大姑姐的两个孩子，竟然通过那个时候还听过我给他们继续的去见证福音，但是我女儿现在还是没有那个，还是没有，就是我前两，有可能我丈夫也说我跟那个教会的人跑，所以他肯定
有一些排斥，对
对，有一些排斥。昨天他就是说，他说他妈他就给我发信息，他说他一直在哭，然后我也一直在安慰他，但是我就说你能不能在哭的时候，我放下你自己心里面的问题，然后跟耶稣说一说呀。然后我一这样回一发这样的短信，他就不回我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妈妈一给你讲耶稣你就反感？他说是的。然后我就继续的每一天继续的为他祷告。然后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信仰方面还不知道还要怎么样的，还是就是
我觉得
继续给他说，
我觉得
怎么样呢？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的去引导他。因为他现在第一不明白圣经的道理，不认识神，第二呢也因着别人这样的说法，他对基督教或者对信仰有一个排斥，所以呢我觉得你可以跟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对不对？我们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都会呼喊说老天爷老天爷，所以你鼓励他，他心里面痛苦难过的时候，跟他心目当中的那个神讲话。
哦，不是直接说。
你先不需要直接，不需要直接的说是耶稣。
哦，那
他可以，就是有一个渠道，他可以倾诉。在他的心目当中有一个神，他可以倾诉，而这个神就是我们所找到的耶稣基督。但是你现在跟他说的话，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呢，你告诉他说，你可以跟妈妈讲，妈妈愿意聆听。但是你有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想跟我说的时候，跟你心目当中的那个神，你表达，你去说。而你把基督教的信仰的价值观，他现在的自我形象是非常的低，而且也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慢慢慢慢的带给他，影响他，我相信只要你用神的爱去陪伴他，鼓励他，他有一天会明白的，他会知道原来妈妈心目当中所相信的那位神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现在不着急，明白吗？他不想看圣经的时候，你也不要逼他，我们的神从来都没有逼我们去相信他，对不对？
对，从去年开始我就不逼他了，
对，
就是不断的为他祷告，然后也是听你们的节目嘛，说去邀请嘛，然后有时候我去邀请，然后他说我不想，那我行，那就算了吧。然后我跟我儿子还小嘛，那时候我还没离开，我就跟我儿子，我俩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我跟我儿子，我儿子很会祷告，他就一直跟我祷告读圣经，
对，
然后我也没有去逼他。
对，非常好。
他说他很痛苦，所以我就说能不能，我就一直也没怎么跟他讲，我就说能不能你跟耶稣说一说呀。然后我就这么说。
朱姊妹，你也要认识他这个年龄的这个需求， 对不对？他的反叛期啊，青少年呢、都是他这个年龄层所拥有的一些特征，所以呢你不是说你叫他怎么做他就做才是好，他有他自己的思维也是健康的，只是我觉得妈妈用你的身教言教去影响孩子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明白，孩子自然就会知道 妈妈不是像别人所说的就是跟着别人跑了，而是妈妈真正的是愿意好好的过一个好的生活，保护他们兄弟姐妹，然后呢让他们能够认识这位神，好吗？
嗯，好。
嗯，我们继续为你祷告，求神给你这方面的智慧跟聪明。我觉得你一直在努力，你也常常的要抱一抱你的女儿跟你的儿子，身体上面的接触是非常的重要，你常常拥抱他。
我现在不能跟他们接触了，然后他们跟他们爷爷奶奶他们在一块，我现在还没跟我丈夫离婚嘛，我现在在外边，我刚出来有一个多月，所以不能只能在手机上面跟我女儿联络，我儿子我都不能给他打电话的，没办法给他打电话。
你就
我女儿都偷偷的跟我聊天。
嗯，你就留那个录音嘛，你录音给放在那个微信上跟孩子沟通交流，最起码孩子听到你的声音，你也听到孩子的声音。每一次告诉他们妈妈是爱你们的，让他们知道就可以了。嗯，好啊，那我们继续为你们的情况祷告好吗？
嗯，好的。
嗯嗯，好，那就谈到这儿吧，好不好？
嗯，好。那这是我需要你有什么需要我为你祷告的？
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能够继续服侍吧。
好好好好，我记住了。
嗯，好的，嗯，
好，
谢谢，上帝
祝福你们。
好，谢谢。
你爱是何等的奇妙，超越一切人间爱，造我拯救我指引我路，与我同在永不离开。主啊，你舍弃了自己，是我的满足丰盛。主啊，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了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今天很感恩呢，可以听到孙姊妹和朱姊妹和我们分享，他们在面对家庭的里面都各有呢一些的事情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孙姊妹呢主要就是呢跟我们分享一些见证之外，也希望我们可以为他的女儿的婚事来祷告。另外朱姊妹也是担心女儿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请宋山老师为两位姊妹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恩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好的，宋老师，那就交给你来带领我们一起为两位姊妹的家庭祷告啦。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都垂听我们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祷告。只要我们愿意向你倾诉，倾诉我们心里面的感受的时候，神你也会帮助我们去理清我们自己的意念。首先，我们为着孙姊妹来祷告，感恩他都跟我们一一的数算，家里面经历了很多你的恩典，这些你丰富的恩典也让我们更加的确信神你是看顾我们每一个的。求天父你继续更新孙姊妹她的生命，让她在家里面可以活出神你所赐给她的新生命，去感染家人，可以一起去成长。孙姊妹她有时候也会担心女儿的婚姻，有时候也会面对一些身边的人去提亲的时候，求天父你垂听孙姊妹她的祈求，她心里面的意念都可以一一向你去表明。我们相信天父你一定愿意我们心里面没有重担忧虑的，因为都可以向你去卸下，更是因为你有最美好最适合的安排给我们每个人。求天父你就加添孙姊妹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你的带领。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朱姊妹，求你赐下够用的恩典给她，她暂时没能够处理跟丈夫的矛盾，但是求天父你的爱先医治朱姊妹的心，能够不再被过去的罪所捆绑。她已经向你去认罪悔改，也做出了相应的行动，你也就会释放她的心，不再被罪去奴役。求天父你赐给她心里面有平安，也赐给她有耐性。她的丈夫对于以前的事情会有愤怒，而这个愤怒这个怨恨就带给了他们的女儿。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在生命里面流露你的爱，可能她不能够一下子让女儿明白整个事情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求天父你就帮助他靠着你去活出你的爱，能够继续跟女儿跟孩子们去保持关系。求天父你亲自去动工，让姊妹她的家能够去修复，特别是跟她的丈夫这个关系可以复合。在这个时候我们暂时没有能够看到情况变好的迹象，但是我们相信靠着天父你，我们愿意去等待，也求天父你帮助姊妹可以先照顾好自己，先做好自己的角色，当自己立志生命要改变的时候，愿意去修复关系的时候，相信神已经开始动工。 求天父你亲自的带领这个家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喂，杜弟兄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廖医生你好。
你好你好，
杜弟兄你好。
周师母，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想给廖医生反馈一下一个好消息。我5年前有给廖电台打电话，
是、
也有廖医生通话，主要是为我姑姑的身体的缘故。我简单说一下我姑姑之前的一些情况吧。
好。
我当时是给廖医生打电话以后我才知道，我姑姑呢原来她是属于精神分裂症，那个时候她是不打理自己，不刷牙，不洗脸，也不交流。眼神呢是呆滞的状态，然后还有幻听啊，封闭自己啊。他在2008年到2020年这10多年期间呢，也没有看过医生。是2020年的时候，我给廖电台写了封邮件，那电台主动的联系我，给廖医生通话以后，廖医生就是的诊断的结果，说我姑姑属于是迟发性精神分裂症，说我跟家人要带姑姑去看医生。2020年的5月份左右，我就回河南老家带姑姑去看病。去到医院以后呢，本来我们是要住院的，但是呢，当时只拿了一些药，想着回家吃就行了。但是回来以后呢，他就呕吐。后面呢，我又咨询另外一个医生，医生说，不知道是哪个药引起的呕吐，说建议先吃其中的一种，先吃半片。那吃半片之后，他又是呕吐。那后面没办法啊、我跟姑父就带他去住院了。到医院后他又不吃药，然后谁说都不管用，因为他吐了好几次，他已经有抗拒吃药的那种心情了吧。
是的，
所以
对对，
所以当时没有办法，所以我跟姑父就想个办法，就是药放到那个粥里边不能让他看到，一直用这种方法持续了2个星期左右。哎，我姑在医院里边，他就逐渐的他又开始配合吃药，只要配合吃药以后，他的情况就是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医院里边一共住了51天，住了51天以后，我们在2020年的7月16号就带姑姑出院了。出院以后呢，一共带她去复诊了2次。那医生说，那个我姑姑恢复得非常的不错。医生说现在呢就不用再吃那么多的药了，之前要吃3种药，医生说现在呢只吃2种就行了。以前是每天要吃2次，那这么下去再吃一段时间之后呢，就可以改为只吃1种，然后再往后去呢，他说甚至还可以考虑去停药。对，可以，
真的是太感恩了。
是是是，所以我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周师母啊、告诉廖医生，然后同时也鼓励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家人真的是有患有这方面疾病的话，真的不要放弃。靠着上帝一定会有出路的。我姑姑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对，想分享给电台，能够给有需要的人带来勉励吧。
感谢杜弟兄打过来告诉我们姑姑的情况，让很多听众朋友能够知道有什么病什么问题，主要是一定要找方法去让疾病医治好，无论是身体的疾病、精神的疾病，都是现在我们有上帝的祝福，都有很多不同的治疗有方法可以处理的。
好啊，再次的为你感恩啊、我知道你姑父还没有信耶稣对吧？
是的，他还没有。
鼓励就是如果能够有机会想教堂啊，有信仰啊，能够平安喜乐一点，我们的研究就是老四胞的健康都相对好一点。所以有好的信仰，有投入教会的生活的人，脑部的功能、老四胞，甚至我们研究就是比较脑部的健康都是好一点的。
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喜乐的心乃是良药，能够好好的信耶稣，有神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的时候呢，脑部的健康就会越来越好。那这就是我们关心的，希望你的姑父有一天也能够信耶稣。
好的，
好，那就跟你谈到这。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感。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感谢主啊，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有那么多美好的互动，我们仍然是期待你们可以呢继续拨打我们热线和我们联系啊。 这个呢，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每逢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还有礼拜四晚上7:00到8:00的时间呢，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希望可以跟听众们直接的互动。那么我们在此也要告诉大家呢一个报告啊，陪伴大家一直帮助你们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疑难的廖医生和周师母，在下个礼拜二呢，就是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间，就是最后一次在星期二晚上的时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了。所以大家要留意着，如果您有这个需要，真正有这个需要，请你们可以在下个礼拜二，就是3月10号的时候，晚上7:00到8:00拨打1322-9966-322，与廖医生直接的联系。感谢大家这么多年来的同行与支持，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